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伊丽莎大人，您看窗外那边好像是昨天领着随从车马气愤愤离去的那个亚兰人，现在又回来了。
是的，乃曼是因为他的病好了来致谢的。
大人，您知道？
当然了，若他没有痊愈就会一直回家不再来了。
哎，他们到了，车停了。他不像昨天坐在车上等你去看他，现在却下车来了。
基哈西，你快出去迎接他。
是，大人。
请问伊丽莎先知在家吗？
啊，在，亲人请进。
多谢神人大恩，请看我全身痊愈洁净了。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的神外，普天下没有别的神。
嗯，你说的不错。
现在请收下仆人的一点礼物。
乃曼说完，就叫四个仆人献上金银和十套新衣服。伊丽莎仆人基哈西头一次见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心中暗自欢喜。他想，他主仆二人可享福了。
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我什么都不接受。
先生，这只是我表示感激的一点小意思而已。况且麻风是长久痛苦又会致死的病，而你却医治了我，挽回我的生命，就请赏脸收下小礼，谢谢神人。
不，绝不。乃曼元帅，我绝不收任何礼，治好你的不是我，乃是上帝。我也绝不是为了钱而侍奉上帝。
我今后也侍奉你唯一的真神，创造天地的以色列上帝。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哦，说吧。
因我无法在以色列土地上敬拜上帝，所以请赐给仆人两只驴子，能驮载泥土，好带回家去。今后除了上帝外，我绝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的神。
这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
还有一件事，求耶和华饶恕，就是当我随侍我的王到临门庙去膜拜时，文武百官全在场陪伴，而我要扶着他，所以当他向偶像屈身时，我也屈身，但我心中根本不拜假神。就这件事求上帝饶恕，我将永远敬拜耶和华。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多谢先知，我走了，再见。
愿上帝与你同在，赐福你和你全家。
所有贵重的礼物又让乃曼带走了，仆人基哈西心中大为失望，很难过。他心想，那么多金银可买好多东西，橄榄园、葡萄园、牛羊群，至于山珍海味更不用说了。
我主伊丽莎为何不留下一部分礼物呢？她并不富有啊，她是个穷先知，正需要一些钱和衣服，就算她不要也可以送别人啊，我也用得着啊。嗯，我发誓要追上她去要回一些。对，我一定要去，反正所有的事都做好了，我主人暂时不需要我做什么，我若很快追上， 等我赶回来，主人还不知道呢。
车夫，车夫，快停车！后面有人追来了，他在打手势叫我们停。
停！停！
那是先知的仆人。你好，
元帅，您好。
你主人伊丽莎先知可好？
好，好，好。元帅，请放心。
哦，那好，我怕你们有什么紧急事呢。
哦，没有，没有，只是我主人差我来。有个小要求，您知道我主人自己是什么都不要，但是元帅，刚才你一离开，就有两个山地先知学校的穷学生到我家来。我主人说，不知道您愿给他们一他连德银子和两套衣服吗？
当然可以，请接受两他连德银子和两套衣服。
我代表主人向您致谢，我主人呐，一定很感激您。
来，我叫两个佣人抬着两袋衣物在你前面走。送回家。
这不必了，我自己可以拿。
不不不，我一定让他们送你回家，这正可表达我的一点感激。
季哈西和乃曼的两个佣人越走进先知的家，季哈西越担心，他最怕那两个人抬着东西被人看见。
喂，翻过这个山丘啊，就是我家了。多谢两位老兄帮忙，请交给我自己拿好了，别让你们的元帅在车上等太久了。
好，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拿。
对对对，我一定要自己拿。多谢两位了。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啊。季哈西背负着刚发的洋财，静悄悄地溜进屋，把两袋东西放在他房间里，然后大大方方地去伊丽莎面前，装得好像没事。
季哈西，你从哪里来？
仆人没往哪里去啊。
季哈西啊，季哈西，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吗？现在岂是接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奴婢的时候吗？现在乃曼的大麻风要长在你和你后代的身上，直到永远。
季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后，身上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几天之后，乃曼与他的仆从回到了大马色。
主人回来了。
哎，有人在家吗？
你回来了，我亲爱的，病治好了吗？
好了，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脸，你就知道了。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哎呀，好极了，简直是不敢相信呐。哎，快告诉我，先知怎么治好你的呀？
老实说，我的病治好之后，我才看见先知。他只叫他的仆人告诉我说，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就可治好我的病。
那么简单呐？没有用药，没有念咒，也没有祷告啊？
正是，就这么简单。这才惹我大发雷霆，我不想去世就要回家了。幸好有一位仆人劝服了我去试一试，不然啊，我现在还是一个麻风病人。
我这个牛脾气的丈夫啊。但是你最后还是见到先知了？
当然，我回去谢谢他的时候，他说那个医治我病的不是他，乃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想要给他一些报答，但是他什么也不要。我的爱妻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崇拜以色列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主。哦，还有，你把小卑女叫来，我要谢谢她
介绍我去找以色列的先知。
有家人要出远门去迪斯奈乐园玩，准备上车的时候，四岁的小女儿抱着她心爱的玩具兔宝宝从屋子里面走出来。爸爸怕她把兔宝宝搞丢，希望她把兔宝宝留在家里。爸爸找个借口婉言相劝，跟她说，我们不在的时候需要有人看家呀。小女儿不愿意，把怀里面毛茸茸的玩具搂得更紧。爸爸看软得不行，声音就转为严厉，勒令女儿把玩具留在屋子里，不准带走。女儿泪流满面地问，迪斯奈乐园很好玩吗？当然啦，爸爸赶紧回答，希望能够打动女儿的心。爸爸说，他们的小册子上讲，那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女儿想了又想，慢慢地把手上的宝贝交给爸爸。她说，如果那里真的那么好玩，我太爱兔宝宝了，我要你带他去，我愿意留在这里看家。结果您可能想象得到，小女孩和她的兔宝宝都一起上了车，因为爸爸被他无私的爱感动了。在夫妻关系中，如果我们都能够以小女孩为榜样，我们的婚姻生活就会幸福又美满。小女孩为我们揭示了爱的真谛，那就是爱是愿意牺牲自己，为对方的好处着想，而且把对方摆在自己的前面，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我们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的自我走进婚姻，这些自我呢，显现在我们的个性、脾气、习惯、想法、需要、兴趣，还有梦想上。人的天性是先满足自我，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前面，于是很多家就出现了自私霸道的先生或是太太，还有大大小小的摩擦。有一位先生下班进门，把袜子脱下随手一丢，就翘起二郎腿看电视。小孩过来找他玩，他马上把小孩赶到妈妈那里去，因为他上班一天累了，需要休息，不要有人烦他。晚饭桌上太太菜做得不合心意，就摆出一张臭脸。房子不够干净，毫不留情地马上大声批评，像一个严厉的教官。还有一位太太，她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上长大，是她家里的公主。结婚以后呢，她要当家里的皇后，所以什么都要先生顺着她，吃的、穿的、用的，想要什么，再贵都得买。家事呢，挑想做的做，不爱做的都跟她无关。看到别人的丈夫比自己老公强的地方，就回家抱怨，嫌老公不够好，说话尖酸刻薄，只求自己说得畅快。在婚姻生活里，当我们把自己摆在最高的位置，凡事以自己为主，彼此之间的爱会不停地被阻挡，弥漫在两个人中间的是疏离、冷漠、不解和痛苦。耶稣要我们舍己，也就是为了对方的好，舍下自己最想做、最想要、最舒服的，这是最真实的爱。舍己不需要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舍己是生活中无数的点点滴滴。比方说，下班回家虽然很累，但是打起精神做道菜，帮忙做家事，让另一位也很累的可以休息一下。还有晚上虽然想上网找消遣，但是提起劲帮忙带孩子，让另一半有时间做一点他想做的事。或是半夜小孩哭闹的时候，虽然您想蒙头大睡， 但是先起身照顾孩子，所以另一半可以多睡一点。舍己也是当对方犯错的时候，控制住自己想破口大骂的冲动，顾全对方的自尊和颜面。还有，当对方有话想说，自己很累或是没有兴趣听的时候，仍然勉强自己做个好听众。还有，当对方爱看的节目虽然不是您的最爱，但是您愿意兴高采烈地跟他一起看。对方爱吃的东西，特地为他留一口，或是为他精心准备他所爱的点心，讨他欢心。还有，两个人闹不愉快的时候，愿意摆低姿态先让步，向对方求和解。当两个人习惯不同的时候，您愿意迁就对方，改变自己，配合对方。舍己也是支持他的兴趣或是他的爱好，做他最好的啦啦队，虽然您心里对他所喜欢的没有共鸣。明明是他该做的家事，您甘心乐意地帮他做，为他节省体力，做完之后不邀功不谴责，这也是舍己。还有，当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愿意咬紧牙关包容忍耐，不以眼还眼。当家里经济紧张的时候，您愿意牺牲自己的需要，节省开支移到家用，或是放下身段出去兼差赚钱补贴。当对方告诉您他的需要的时候，即使您不以为然，也会认真考虑，不会充耳不闻，毫不在乎。舍己也是为了顾全两个人共同的目标，愿意暂时放弃自己想追求的梦想。舍己是常常想到，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来祝福你，帮助你，让你快乐。舍己是愿意放下对自己重要的事，把焦点移到对方身上，以他为主，你为辅。但是舍己并不是容许对方任意的践踏您，您的牺牲是出于您对他的爱，而不是畏惧，没有委屈，还有隐藏的愤怒。当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在相处上操练舍己，从小地方开始彼此服侍，每一份牺牲都会换来对方心头的甜蜜，而您也会在他的快乐中得到更深一层的喜悦。两个人之间爱的对流会越来越多，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幸福快乐就将洋溢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我是何云。
有一个还算比较熟的弟兄，是一家酒店的老板，最近联系我说，现在是学生的假期，又是旅游旺季，酒店现在几乎每天都是爆满的，厨房早餐时间非常忙碌，人手不够，请我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之间去帮忙，并要付给我丰厚的报酬，刚好我这个时间也拿得出来，就欣然答应了。结果我跟这位老板弟兄最终闹得非常不愉快，因为我教训了他。请听我讲讲事情的经过。每天上午我6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后会开大约50分钟的车，约7点45左右到达酒店厨房，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忙过高峰后，我们才开始吃员工早点。几天后，我也跟这里的员工慢慢熟悉起来，也知道这里几乎所有员工都是基督徒。大家工作很辛苦，没有一丝马虎，把客人服侍好。每次财务一来吃早点， 我看大家就会跟上去，低声问道：“今天会发工资吗？”财务也很无奈地说道：“我也不知道，老板一直没提这事，我也提醒了他好几次了，我自己也没钱了，而且最近他要去泰国，之后还要直接去美国，我也希望他赶紧打款把钱发给大家。”大家互相看看彼此，很无奈，很不爽，但似乎也无可奈何，还得继续去捡菜洗菜，给客人预备午餐。一天早餐时间结束后，我跟一个小弟兄去帮一个不要的床垫去垃圾房。小弟兄面露难色地说道：“李老师，你能否借我700元钱？我这两天要回去看看我的父亲，他最近身体都不好。”我答应了，把钱转给了他后，也试着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他说他毕业快一年了，在这酒店工作，干得很不爽。倒不是因为工资多与少的问题，因为谈好了，自己也答应留下来做事的。问题是，这里拖欠工资很严重，大家都已经3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他打算拿到工资后就离开不干了。他还告诉我，这里已经走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按时发薪，拖欠员工工资太严重的问题。我安慰他说道：“是不是老板也有很大的难处？如果他有难处，他说出来或是打声招呼，说会延迟一下，我们都没有问题，能理解的。可是酒店生意很好，他们家随时都外出旅游，而且常常去不同的国家。”这位弟兄说道。第二天刚好遇到了老板弟兄，我问他10点之后是否有时间方便见面聊一下，他说可以。见面后我说：“弟兄，不好意思，后面我没法来酒店继续帮忙了。”他说没事，并爽快地把我最近的工钱转了给我。圣灵一直在搅动催逼着我，要让我发声。于是我说道：“听大家说他们已经3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而且大家听说你们家要外出一段时间，担心你们这一离开估计又要等段时间。”我也说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没钱回去看望生病父亲的问题，并告诉他作为基督徒这非常不好。这位弟兄听后马上脸就黑了，并说自己也是跟大家一样领薪水的，说自己对员工多好，现在工作多难找，说他们不知道感恩。反正我是听不下去了，这跟按时发薪给人家有什么关系？何必道德绑架别人，甚至打着信仰的旗号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自己过的又是什么奢侈的生活呢？这让人不耻并恶心。我不知道后续如何，但我祷告，圣灵也搅动催逼他体恤员工和底层人员的不易，自己可能1个月、2个月、3个月甚至1年半载没有领到薪水，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影响。但员工不一样，他们往往没有什么积累，他们每月那么辛苦，都指望着那钱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各样开支啊。重要的是，老板弟兄做的是得罪神的事。我忘了在哪里听说，基督徒老板最好的见证就是按时发薪。生命记24章14到15节说，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是的，如果这些员工在每日的祷告里都说：“ 主啊，求你感动我的老板，让他按时发薪。那老板所做的真的是犯罪，令神不悦了。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爱的工人。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亲子时间，我们要讲三个工人的故事哦。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工人在大太阳底下辛苦的工作，太阳好大好烈，大地好像要烤干了一样，他们汗流浃背地盖房子。你知道当时那里是怎么盖房子呢？他们得先将石头打造成合适的大小，再一块一块地砌成石墙。这时候有一个人想调查一下，到底这三个工人他们对工作的态度是什么。于是这个调查员走进第一个工人面前，问他说，请问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这个工人没好气地回答，难道你眼睛瞎了吗？你没看到我正在切割这个坚硬的大石头，弄得我腰酸背痛。你知道这把烂刀难用死了，我天天重复同样的动作，简直是无聊透顶。调查员走到另一头，问第二个工人同样的问题。这个工人叹了一口气说，哎，我正在打造这些大石头，让他们成为可以用的砖块，真的蛮辛苦的。不过亏得这份薪水，我可以养活妻子小孩一大家子啊。调查员又访问了第三个工人，问他说，请问你在做什么呢？这个工人举手望着天说，啊，你看不出来吗？我正在盖一间大教堂呢。小朋友，你觉得哪一个工人真正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呢？是的，第三个工人，他没有抱怨，也没有无奈的认命，他很开心，他很有希望的工作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盖一间美丽的大教堂，所以他忘记了一切的辛苦，一切的疼痛，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有使命感。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工作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当做的工哦。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帮妈妈整理家务啊，或是收拾自己的房间呢？还有叠叠衣服，铺铺床铺，还有放学回家是不是有很多功课要写啊？你知道你每天在做什么吗？你觉得你像前面故事中的第几个工人呢？你觉得做家务写功课好烦啊，好无聊，好辛苦呢？还是像第二个工人无可奈何地说，哎呀，不做的话妈妈会骂人，老师会处罚，没有办法啊。还是你像第三个工人一样，找到了你的使命感，要成为爱的天使，做妈妈的好帮手，把自己的家变成美丽的宫殿，在小事上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怎么样啊，把无聊的工作从苦差事变成一个美丽的享受，只要有四颗心。第一颗心要放进感恩的心，第二呢要加进爱心，第三呢要乘以忠心，第四啊要开开心心。第一个感恩的心，你有没有为你的手来感恩呢？没有手怎么能做家事写功课？上帝赐给我们恩典，有能力来工作，所以不工作就是浪费了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哦。第二，爱心。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因为我们爱上帝，爱爸爸妈妈，爱老师，爱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愿意讨他们的喜欢，讨上帝的喜欢。第三个忠心，就是要持之以恒。两天捕鱼，三天晒网，不是忠心，而是偷懒哦。耶稣说，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天父才会把大事交给我们。上帝量给我们的每一份工作都是很重要的，也许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上帝却用这些小事来装备我们，训练我们。第四，喜乐的心。开开心心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享受，所以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全心讨天父的喜欢，在小事上忠心，享受上帝赐给你的工作，你也会享受做工得来的快乐哦。 愿上帝祝福你成为一个快乐的工人。
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这里就是讲到因着使徒们他们放胆传扬神的道，他们不管地上这些权柄他们所发的所有的禁令和威胁，在地上放胆传扬神的道，那么圣灵就借着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传的耶稣就是基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门徒就增多，神的道也就兴旺，甚至呢他说有很多的祭司啊，就是这些原来最反对耶稣基督这个道的人，他们也信从了这道。这是教会在发展，但是在教会的发展中，这里也告诉我们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内部的问题。这里的内部的问题就是在两类人中间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呢就是这些说希伯来语的以希伯来语为主的传统的就是犹太地的犹太人那么呢在教会里面呢还有很多的犹太人呢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分散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来到这里，在这里信主，进了这里的教会。这两种人呢，他们其实就形成了两种所谓的亚文化，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当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其中也有很多的寡妇孤儿需要照顾，那么犹太人中有寡妇孤儿需要照顾，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的寡妇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这里面有可能是因为在分发食物的时候他们的需要被忽略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文化上的差异。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又不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或者是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了一些冲突。那么在这个冲突的时候，那么当使徒听见这样的冲突，他就要有一个做法来消解这个冲突，来消除这样一种紧张因为教会要合一。那么他们所做的办法并不是说这些使徒们他们放下他们传道的使命还有他们祷告的使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圣的使命而去管理这些范事，他们没有这么高的精力并且呢因为他们也是说犹太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他们也真的不理解不能够更好的充分的理解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选了很多的执事那么这时候选的这些执事呢那么从名字看来都是说希腊语的，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从希腊文化里面来的名字，并且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外邦人，就是近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么选了这些人来照顾来分发这些饭食这些食物的这些供应因为这些人更好的能够更多的认识了解这些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他们的需要这样的话好像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忽略了你们的需要，现在呢我们有点交往过正，那我们就让你们来管，那你们可能更好的理解你们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舍己就是说犹太话的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把这个管理饭食的职责就交给了这些说希腊语的这些弟兄姊妹去来做。但是他们选这些执事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有信心又被圣灵充满的人，并且也有外在的好名声，选这些人来管理。那么选的这些人呢就被按手，他们就负责来管理这些教会的这些饭食的服侍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真的教会里面的这些冲突就减少了，就合一了，因为这里面有舍己的爱，也有弟兄姊妹敢于担当，并且我们看到这里面是圣灵的作为，因为这些人都是被圣灵充满的当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教会的道呢就兴旺起来，那么门徒的加增就很多甚至吸引这些最反对 耶稣这个道的这些祭司都加入这个道啊，都加入这个教会。我们就看到当地上的教会按照神的心意来处理我们外部和内部的问题的时候，那么神的道就会兴旺。神的道不单单是我们可以借着神的道战胜啊这些外面的这些威胁、这些迫害，甚至神的道也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处理我们内部的问题、内部的冲突。因为我们都是由不同的人来组成的，即使是一个华人教会，我们也是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那么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敬拜，难免会产生冲突。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智慧，像这些使徒一样来处理好这内部的冲突，来借着祷告、借着各样的服事，也借着能够使用合适的人来处理合适的事情，让教会内部的问题也得到解决。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一个有见证的教会，一个能吸引很多人来加入我们的教会，甚至吸引教会的敌人来加入教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的教会。我们感谢神，愿我们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有这样美好的见证。
丈夫照顾者日，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不仅是父亲节，也是丈夫照顾者日。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的丈夫 Ken 他没能当上父亲，但他却是位照顾者，我要向他致敬。在肯·多田与我结婚前，他或许没预料到将会经历到什么样的生活境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早已知道我是个四肢瘫痪者，并且他也看到过我的朋友们是如何帮助我的生活起居的。可是我告诉你，在当初我们俩都没能意识到像我这样严重残疾者的婚姻生活会是什么情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天真地开始了我们的婚姻生活。在磨合初期，我们俩都失去了耐性，几乎想要放弃了。就算在我的女性朋友帮助下，有很多次 Ken 还是觉得他实在无法负荷这些周而复始的日常工作了。多数人都不清楚，光是照顾我早上起床就已经是件大工程，每回都得花上两个小时来完成例行的工作，这包括有运动锻炼、卧床洗澡、上厕所、装上尿袋、穿弹力长袜、束上紧胸衣并穿好衣服、让我坐上轮椅、刷牙、洗脸、化妆、梳头等等，更不用说还有早餐了。到了晚上，同样的事需要反过来再做一次，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几乎相同的事情不断重复着。现在你能理解我的丈夫 Ken 为什么会这么累了吧？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婚姻得以持续下去，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Ken 发现了一些护理的秘密。如果你问他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无时无刻都需要耶稣，完全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时刻都要如此，如同呼吸一样。事实上 ，Ken 照顾我的时候，他不断提醒着自己，他所做的都是做给主耶稣的。这也就是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节经文同样也提醒着每个照顾者，当 Ken 专注于耶稣基督时，照顾我的工作虽然是身体感到疲累，但是心里却是轻松喜乐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做给主耶稣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也指明了这一事实。耶稣说过，如果我们给饥饿的人吃，给口渴的人喝，给有需要的人穿衣服，做这些都是因为主的缘故。这不就是 Ken 为我所做的写照吗？为我吃喝，给我穿衣服，因为我正是个四肢瘫痪的人。 要成为一个好的照顾者，还有哪些其他秘诀呢？其实很简单，残疾人并不是敌人，当然我也不是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撒旦。Ken 总是说他和我正处在一场巨大的征战中，撒旦魔鬼已经痛恨在基督里的婚姻。如果妻子或丈夫患有残疾，撒旦以为他自己已经占了上风，其实他是大错特错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里向我们保证说，当我们软弱时，上帝的能力会覆盖庇护我们。我感谢上帝， Ken 记住了这一点。愿 Ken 的经历能启发那些照顾配偶的朋友们，使他们的心灵靠着耶稣能重新得力。
在圣经里有许多宝贵的话语关于信徒的责任。圣经这样的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有了爱弟兄的心，也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到的时候总会有收成，所以有的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留心做正经的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成长，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基督徒是不以福音为耻的，因为这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服福音的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在我们周围的人群里面，甚至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我们有责任要把福音的信息救恩传给他们。因此基督徒常常要警醒的祷告，在这个时代里面，当主给我们机会的时候，他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祝福，我们不能独独的享受而已，而有责任要把福音传递给他们，使他们能够蒙恩得救。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家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友布罗、布田、利奴、格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